来建造这个工程。那么你看第九节，这里讲的第九节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是神建造的房屋。刚刚我们说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就说田地嘛，就如一块田地赐给每次下的雨水，就是田地。然后教会就是田地，基督徒就是田地。那么我这上面要建造啊，建造就是使你的生命成熟起来啊。今天一个传道人，你只能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去，你只能把这个枝子带来和葡萄树连起来。你如果把它带来和你这个宗派连起来，就错了，就错了。或者你把人带到他你自己的面前来，这就错了啊！你只能把他带到神的话里来。所以这里有一个这些工人什么来建造呢？第十一节，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立别的根基。这里没有说教会的根基、工程的根基是圣灵，请你注意啊，就是基督啊。十二节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、金银宝石，是什么？那就是金是指着神的性情说的，银圣经里是代表救赎的意思，拯救。宝石，我们知道这个宝石啊，就是一颗植物埋在地里多少万年以后，本来它是一个用药腐烂的，结果它就变了，变成一个宝石。你知道宝石我们都是地里挖出来的，成了一颗宝石了。这是代表一个基督徒经过十字架在你身上的工作。本来你不是宝石，十字架的工作以后你就埋在地里死了，你的肉体死了，然后神的生命从你身上活出来，你就成了宝石了。所以这里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，在弟兄姊妹的身上，千万不能做草木合接的工作。草木合接那是打了麦子以后、谷子以后剩下的那些，火一来就烧掉了，那是站不住的。所以最后就讲有火要发现，十三节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向他表明出来。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。这个火是从神那里出来，所以一个传道人的工作一定要经过火的试炼的。因此我们在这里刚刚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你看那个枝子如果不结果子就枯干了，最后人拾起来就丢在火里，就把它烧了。所以枝子最终是要经过火的，如果不结果子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，还是继续读约翰福音十五章。我们要回过头先读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主耶稣讲的道就是门徒就叫干净了。那么我们是知道怎么样听了主的道就干净呢？我们知道神的话都是带着能力的，没有一句话不带着能力。当主耶稣在地上他说话以后，因为他的话里面带着能力， 很多人就改变了。你看这个马太，写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是一个税吏，他在关上海关上正在收税的时候，主耶稣就给他讲，你来跟随我，他就把一切丢掉了，不上班了，就跟着出去传道去了，就成了主的门徒了。你看主耶稣这个话有能力吧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不带走能力，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。你看还有一个路加福音记载的，有一个税吏叫做撒该，他因为人长得个子矮，要爬到桑树上去看主耶稣，主耶稣看见他在桑树上，他的心思愿意要主耶稣了，结果主耶稣就对他说了，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，就是这一句话撒该就改变了。这个他一下了树，他就给主耶稣怎么讲，他说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，我饿着了谁就赔他四倍，你看到没有，这就变了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，因为人听见了他的道，主的道，人就干净了，他就改变了啊！所以神的道，神的话是能改变，可以改变一个人，干净了那就是得救了，有生命了。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，第十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节，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为什么说你们是干净的？因为神的道嘛，因着神的道你们都干净了。但是这里还有不接受主道的人嘛，所以在教会里面，你千万不要说坐在这里听到的个个都是干净的，那个不一定，不一定的。那么这里有干净的，也有不干净的。那么十五章主耶稣说，对这十一个门徒讲，他们是干净的。干净了还不够，你有了干净了，有了永生了还不够，你还必须，所以下面就讲要住在葡萄树上。那请我们要注意，你看第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它里面。这里有一个在，住在我里面，在字下面有一个英文符号叫做 I， I 的意思就是 in 的意思，在里面的意思 in。 所以我们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是里面的关系，不是外面的关系，这个住是里面的关系。所以基督徒的故事都是里面的故事，和主的里面的故事，不是外面，都是他里面，他和主中间的关系。因此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就说明我们有同一个生命。第二个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枝子如果要结果子，必须住在葡萄树上，而这一个住是里面的住。什么叫做里面住？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的住。今天一个弟兄姊妹，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不知道，你今天到底想什么，你爱什么，你想怎么做，你如果不讲出来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。所以这一个住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要和主住在一起，要和他联合在一起，或者叫合一在一起。第七节，你们若 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感谢主，这一个是一个应许。你看这个话字，它用的是四十八七，就是现在你所需要的话，或者叫做应时的话，及时的话，这个时候神所要给你的话。有的时候我们所持的旨意啊，我不清楚啊，我应该怎么去啊？好了，如果在你困难的时候，你不清楚你前面路怎么走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圣灵就借着一句话告诉你，这就是主的话了。我的话在哪里啊？在里面，而且也这个也是住在你们里面，所以都是里面的问题。基督徒你能够听见神的话，不是耳朵听见有一个声音跟你讲你要做什么，不是的，你里面就有个感觉。所以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一谈，他也说我应该怎么办，蒋弟兄你说怎么办，那么我就告诉他你里面怎么感觉，圣灵一定会指教你的，圣灵会把主的话告诉你，这个话就住在你里头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要住在葡萄树上。你如果住在主葡萄树上，你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一定会住在你里面，你就有话了，有话了你就不会枯干了。现在基督徒常常没有主的话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都注重外面的工作，不注重里面的内住，或者和神联合在一起，不讲这一个，都讲外面的工作。所以现在讲工作讲的最多就是大使命啊，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嘛，好像你只要去传了福音就好了，那就是该做的。不错，圣经里有许多的话是主的命令，我们都应该去做的。但是是不是现在要你做，那就必须有主的话。所以这里讲住在我里面的，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。有没有主的话？有没有主的话？有一个姊妹在那里讲，她说所有圣经上的话，只要主说的话，那都是给我对我讲的，我都要去做。那么我说就很好啊，那你就去做吧。但是又一个姊妹马上就提出来了，她说我做不来，她说为什么，她说我银行只有5000块钱，而第一次有个姊妹没有钱了，给我借了3000了，后来又有人借了2000走了，现在还有个人有困难了又来借，我没有钱借了，那怎么做了？你懂得这个意思吗？那不是说圣经里所有的话你自己都能够把它去做，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个话是不是神对你说的。第一次3000块是不是神要你借给他的？你不能说圣经上有这个话，的确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凡借贷的不可推辞，他给你借你就要借给他，而这主讲的这个话，那我把我的钱都借完，你不能根据这个，一定要有现在的话，四四八七啊，主是不是现在跟你讲？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出圣经《使徒行传》16章，第6节。要读到第8节，第6节到第8节，使徒行传16章第6节读到第8节哈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经过弗里加拉泰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，保罗是神的使徒啊，主耶稣使徒特派他传神的福音啊。如果按照大使命 保罗现在要想到哪里去啊？要到亚细亚去，他就去了。但是圣灵怎么样啊？又禁止他们，那这个保罗就应该跟圣灵吵架了。我是按照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那是大使命，神主耶稣说要我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，你怎么拦住我不要我去啊？那叫大使命啊。好了，你看不错，圣经里有神的话喊我们去做，但是是不是现在要你去做很重要。圣灵不要他去做，他们就不去了。不去了你看下面怎么办呢？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小亚往皮推尼去，他们又有一个想法了，亚细亚不能传道，我就到皮推尼去传。底下说耶稣的灵又怎么样，又不许。所以千万你不要只抓住大使命，只抓住圣经有的话，要看现在是不是圣灵对你说的话。如果现在不是圣灵要你去，你还要顺服圣灵。好，你怎么知道现在圣灵跟不跟你说话？那就是要看你是不是住在葡萄树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的话怎么样，就住在你里面。基督徒一定要清楚主的话，不要想到这个环境不好啊，我不舒服啊，我要走，我离开这里。你千万不要这样去想，你一定要看你里头有没有主的话，那就很清楚啊。保罗他们是有主的话，圣灵禁止，耶稣的灵又不许，他就不去了。那你清不清楚呢？好了，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因此每一个基督徒你必须有一个经历，这个经历就是主的话是住在你里面，你才能够顺服，你才能够顺服。不是你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也不是那个命令我都要去遵守。不错，要遵守命令，但是是不是现在要你去遵守，你要把这个弄清楚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。继续读约翰福音，我现在要来读第九节开始，要读到十五节，第九节读到十五节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守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来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，这里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父是栽培的人，我们都是枝子，就说明每一个基督徒和主这个关系是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。所以主耶稣接着就讲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啊，这是我们已经说过了。再次我们讲，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就会在我们的里面，如果我们不住在他的里面，那这个枝子就会枯干，不但枯干，上次我们讲还要人拾起来，哎，就在火里烧。这个火里烧，上次我们读了很多圣经，就是一个不住在主里的基督徒会有的后果。那么一个基督徒你不在住在主里面，你就会枯干。枯干那就是说你里面没有主的话，一个基督徒没有主的话是非常苦的，他会失败，会软弱，会欺骗肉体，会爱世界，甚至于犯罪，都没有主的话，因为他不住在主里面。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基督徒，他里面一定有主的话，他就是软弱了，失败了，他还会有主的话，他不至于枯干到一个程度就要被丢在火里烧。所以这里很重要一点，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和主这个关系是住在主里面，就一定有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。上一次我们也举了很多的例子，就说怎么样能够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主的话我们知道是借着圣灵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记得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主耶稣说保惠师要在凡事上指教你们，也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里面应该常常有主的话，圣灵会告诉他。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主的话了，这个基督徒很苦的啊，那就叫枯干吧，话都没有了。你和枝子连，枝子连的葡萄树上，葡萄树用什么来供应你呢？那就是用神的话来供应你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和主的这个关系，和主的关系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面，从第九节开始，主又另外再继续讲，第九节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前面是说要住在主里面，这里是说要住在主的爱里。你看那个常字，这个第九节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那个常字也就是住字。那么现在我们看了圣经里讲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住在主里面，第九节要住在主的爱里面，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啊？为什么前面说住在主里面，后面要来说一个 他住在爱里，住在爱里面。我们知道这个爱，住的这个爱，这个爱字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。那么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和主的这个关系是爱的关系，我们和主的关系是爱的关系。主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主。所以第十节马上就讲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。怎么知道我们是爱主呢？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命令。如果主的命令我们都遵守了，主的命令在哪里？就在圣经里面。我们如果遵守了主的命令，那就是住在主的爱里。为什么这里一定要用爱这一个字？那就是我们和主的关系乃是一个爱把我们连接起来，他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他。今天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爱的是世界，我们是爱世界上的人事物，我们不爱主，这个就不叫住在主里面。住在主里面的一定是爱主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一书。请我们读第四章。十六节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好了，那就说这里是约翰，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，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。约翰一书就得解释什么叫住在爱里面，他说神就是爱，所以你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就一回事情。但是这里要说明一件，说到爱这一方面，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和主的关系是摆在爱的里头去了，不只是遵守他的命令，乃是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爱的关系和主的关系。而且这个爱的字就是神这个爱，你看神就是爱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你看那个爱下面的编号是246，那就是神就是这个爱。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15章第9节用的那个爱字，住在我的爱里，那就是246，一个字，神，神的爱。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人的爱，还有人的爱，但是我们今天和主的关系不是人的爱的这个关系，乃是神的爱的这个关系。神的爱是里面的，是在我们里面。今天一个人你说你爱主，我们不知道，你说我天天读圣经祷告，这个我们看得见啊，人可以看得见，就读。但是你说你爱主，怎么能够看得见呢？那是在你里面呢。好，这个只有神知道。啊，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。所以一个人你爱主，你就是一定是住在主里面。那么，如果你真正是爱主的一个基督徒，那你就不要怕。你这个枝子要被修理了啊！我们不是讲吗，不结果子的树就要修，把它剪去，结果子的还要修理，使它更结果子更多。 基督徒你被神修理，我们上次说过那就是十字架。当你遇见十字架的时候，很多人是要怕要逃避十字架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是爱主，你住在爱里，你就相信他给你的十字架就是好的，你会爱他。所以甘夫人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他不只是爱神，他爱神给他的十字架，这个就证明你是爱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相信你是住在神的爱里，神也爱你，你也爱神，神给你的那个环境你会顺服的，你会看见你里面会有话，哦，这是他在修理我了啊，修理我。所以在家庭里面常常会被修理的啊，你会听见一句话对你很不舒服的，你要知道这个就叫修理。如果你就不要拒绝，你不要因为他说了一句话我马上就报复你一句话，不用。你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如果你爱主，你就很清楚这些话如果主不允许，不会让他说出来的。那么圣经里讲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，那么小的事情神都数过了，那么我们的环境是你要管理的。因此一个基督徒，你爱主，你不怕修理，你欢迎修理，因为这个修理才能使你结果子更多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住在主里就是住在爱里，这是约翰一书给我们解释啊，住在爱里。那么下面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神是要给我们喜乐的。我们记得神造亚当的时候，是把亚当摆在伊甸园里面。伊甸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就叫做快乐。神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环境，那就是快乐的环境。神今天拯救我们基督徒，当我们得救了，神不会要我们做一个愁苦的基督徒，没有喜乐的基督徒，神一定是要我们有喜乐。而且这个喜乐主耶稣说是他的喜乐。十一节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原文没有心里这两个字，就是存在你们里面。一个住在主里面的，一个爱住在主爱里面的，他里面不但有主的话，而且他里面有喜乐。这个喜乐不是快乐啊，我们很喜欢用圣经的话，用喜乐这两个字，而不用快乐这两个字。因为快乐可以是外面的，你看一个电视可以看得你很快乐，你看见一个足球踢进去了你可能快乐，那叫快乐。但是喜乐不是外面，那是灵里面的。基督徒在我们灵里面一定有喜乐，但是我们的环境不一定能使你喜乐。你可以遇见一个不喜乐的环境，但是你的里面还一定有喜乐。这是感谢赞美主，这个就叫主的喜乐。环境不一定喜乐。一个基督徒为了主的名关到监狱去了，这个监狱的环境不能让他喜乐，他很从他自己来讲，他希望马上离开这里啊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有主的喜乐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主里面，住在爱里面，他就爱上那个监狱了，他里面喜乐了，那是里面。 啊，这是奇妙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主就说，这是他的喜乐，要在我们里面，而且因为他的喜乐在我们里面，是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了，他的喜乐就感染了我们的喜乐，你这个人就全部浸在主的喜乐里头，你也喜乐。今天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再读约翰一书，第四章，还从十六节开始读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以做心法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好了，如果一个人住在主的爱里，他里面就有主的喜乐，他里面不会有惧怕的，因为惧怕是含着刑罚的。所以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是住在主里面，就是十八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你就任何情况不惧怕。所以我刚刚讲他关到监狱去他也不惧怕，哎，因为这里头有一个爱就完全了，而且他喜乐了啊，惧怕他不会有喜乐，惧怕不会有喜乐，他里面是有喜乐，他里面没有惧怕。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约翰一书第三章，十八节，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你看这里还有一点，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在爱的里面，你的心就不会责备你，就是我的良心是平安的，我没有惧怕，刚刚我们讲没有惧怕，我的良心是平安，我的心不会责备我，所以我就坦然无惧了在神面前。刚刚我们读的第四章也是说明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，没有惧怕了，爱里就没有惧怕，这个因为是爱，所以我们的良心也平安，不会控告我们，也不会责备我们啊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实际的属灵的生活。今天我们不是讲外面的东西，再一次我们讲外面的东西，很多基督徒现在都是活在外面，这里是告诉我们要活在里面，就是我们和主这个关系。约翰福音十五章讲了三个关系，第一个关系是基督徒和主的关系，就必须住在主里面，就像枝子在葡萄树上，而且要住在主的爱里面。你看这里，这是和主的关系，然后主的喜乐就在他里面， 这是主的关系。下面还要讲我们所祷告的我们就得到答应，这是跟主的关系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神不听啊，那就是说你没有住在主里面，你没有住在他的爱里面，这是我们实际的生活，这是我们和主的关系。十五章讲到，十五章还要讲到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关系，那是彼此相爱的关系。最后还要讲一个，就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，讲了这三个关系。现在我们读的就是和主的关系。那么现在请我们再读十二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好了，这个就说到门徒和门徒之间的关系。前面是说到我们和主的关系，要住在主里面，住在爱里面，主的喜乐就在我们里面，主的话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不会枯干，我们也没有惧怕，我们的心也不会责备我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你的良心不平安了，你的心在责备你了，什么时候你有惧怕了，那你要小心了，可能你就没有住在主里面，没有住在主的爱里面，这是和主的关系。下面马上就讲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，那就是彼此相爱。那么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爱字，就是神的爱啊，就是神的爱。所以先千万我们要弄清楚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关系的那个爱，不是肉体的爱，不是肉体的爱，是神的爱。那么肉体的爱，那是带着情欲的东西在里头，情欲的东西。但是神的爱是圣洁的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是公义的。因此这里讲门徒和门徒之间要彼此相爱，这是一条命令。基督徒和基督徒相爱，因为这个爱是神的爱。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是住在主里面，你里头就会有主的话，主就会提醒你你怎么样和弟兄姊妹相爱，而不是你自己想到的那些爱。或者你用你的办法去爱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和弟兄姊妹这个关系，你一定要清楚，你里面有圣灵的带领，有主的话。如果你对弟兄姊妹的爱心不够了，可能这个时候圣灵会责备你，你就要改过，你就要顺服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如果这个弟兄做错了，你说你要对他有爱，有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还要对他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你还要指出他的错来。那指出他的错来，是不是就不爱他了？不是的，圣经里讲，这是也是爱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那就是圣灵带领你了，啊，圣灵带领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有弟兄得罪你，你还要指出他的错来。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， 十五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啊，倘若你的弟兄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得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啊，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啊，可以啊，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，趁着他一个人在，你就和他交通啊，指出他的错来，可以做，但是要小心，你这样做一定要有圣灵带领，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主这句话，上次我们说过，圣经里都是主的话，如果圣灵没有这样带领你，宁肯等候，可能时间没有到啊，宁肯等候。如果时候到了，你会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那么用爱心说诚实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是出于神的，神有清楚在里面对我说话。好，因此我们在爱弟兄的这一件事情上是彼此相爱，我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意思就是说我说这句话不是从我出来的，是神要我讲的，神要我讲的。很多时候神要你讲这个话，可能时候就到了，你讲出来他就接受了。但是也有的情况，你指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属灵生命没有到那个程度，他可以不接受，他可以不接受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还得忍耐啊，我们还得忍耐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。四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嫌难不结果子了。好，这是彼得告诉我们。第四节是说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就有了给神的性情，就有份了。那神的生命进来了，我们就有神的性情，有了性情以后，那我们就怎么办呢？第五节就开始讲了，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。这一个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我们在讲结果子，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结果子，我们千万不要弄成就是外面传福音带领人得救结果子，不错，那也是结果子。但是保罗讲，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自己倒被弃绝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人啊，你带领人得救了，但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反被弃绝，就是你自己那个果子只是注重外面的传福音，你没有注重你里面结果子。 所以这里都是圣灵的果子。信，有信心，信心是圣灵的果子。德行就是好行为，信圣灵的果子。知识，属灵的知识，还要节制，有忍耐，还有前进。前进就是进前，是一个字，这里翻成前进，在提摩太前书是翻译成进前。进前就是神从我身上活出来，人能够看得见。好了，第七节，有了前进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请你看，这个爱弟兄的心啊，原来没有这个心，就是就爱弟兄那个爱字，那个爱字和爱众人的心的那个爱字，两个爱是不同的。前面那个爱是人的朋友的爱，后面这个爱是神的爱。26，神的爱，前面那个是人的爱。那意思说，我们从人的爱要进到神的爱里头来，要进到神的爱里头来。如果我们有了这些，就不会嫌懒不结果子了。彼得也在讲结果子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看保罗也在讲结果子，请我们读加拉太书5章。22节，加拉太书5章22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和平就是平安，仁爱就是爱。你看这个爱就是神的爱，恩慈、良善、信实就是信心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那个信心，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这里就讲结果子，所以主耶稣说住在他里面的，那就要就会结果子。这里的果子是指做圣灵的果子，而不只是指你传福音结一个果子。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传福音，我们可以结果子，但是连我自己身上都没有属灵的果子。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9章。24节，哥林多前书9章24节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做奖赏。但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。他们不过是要得能毁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非常严肃啊，你可以大使命好好去传福音啊，救了很多人啊，最后到主的面前，你说主啊，我把这些果子交给你。主说那些是圣灵的果子，你自己身上并没有果子啊，你身上没有圣灵结的果子啊，自己被弃绝了。这里是讲保罗是攻克己身，这一个只有住在基督里、住在爱里面的枝子在葡萄树上，他才会攻克己身。 攻克己身不是用他自己的能力，乃是圣灵在指教他，圣灵在指教他，你不该这样做，你不该那样做，这句话你不该讲，这是攻克己身，叫声服我。所以为什么彼得在那里讲要有节制，要有忍耐，先要对人有爱，然后有神的爱，这是一步步，彼得是说一步步，有了这个再加上一个，再加上一个。保罗在讲圣灵果子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些果子都说出来了，这些是我们不能做的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个只有住在主里面的人，他里面就有主的话，他里面就有主的喜乐，他里面就没有惧怕，他的心就不会责备他，他就会结果子。好了，这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这是主的命令，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关系，但是这一个爱一定是神的爱，我们没有神的爱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爱一个弟兄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一定要清楚这是主要你去做，如果不是主要你去做，你还要等候，因为怕是你的肉体的爱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这里主耶稣说到朋友的关系，应该说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但是主耶稣说是朋友的关系。请我们注意，这个朋友不是属世界上的朋友，这个朋友的关系是属灵的关系，我们和主的关系是属灵的关系，属灵的朋友。我想我们要记不记得，在旧约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神称他为朋友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新约的雅各书，第二章，新约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，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你看雅各说啊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他根据什么来讲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呢？那请我们读旧约，我们读历代志下二十章，二十章 第七节，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七节，我们的神啊，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除这地的居民，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？你看，神是亚伯拉罕的朋友啊，这个朋友是属灵关系的朋友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第十五节他说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这个仆人啊，我们如果是仆人，主人说什么，他要你往东你就往东，要你往西你就往西，他不会把他全部的计划都告诉你，因为你只是一个打工仔嘛。但是在这里不同了，主耶稣说，我把我从父那里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，那是朋友的关系，朋友告诉他。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创世纪十八章，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开始读，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开始读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因为他们是朋友，神要做的事不瞒着他，要告诉他。所以弟兄就讲了啊，我们读第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美拿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神要去毁灭索多玛、俄美拿这些城市的时候，先告诉亚伯拉罕，你看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！你假如我们现在这个南亚的海啸啊，还没有发生，主就告诉你了，余弟兄，那里又有海啸，你不要去啊！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！是把他的计划先告诉你，因为是朋友啊。是能不能够做，能够这样做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应该是基督徒的经历。但是不是一般人讲啊，今天神又对我说话了，神又对我说话了，不是那一个，那是真正里面你和主的关系建立在爱的关系上，你住在爱的里面，住在主的里面，主的话就在你里面，这是朋友的关系，属灵的朋友的关系，他会把他的计划告诉你。所以你看这个非常奇妙，神要灭索多玛、俄美拿，告诉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为他们祷告了，你看啊，就为他们祷告，就给神讲，要求神啊，五十个亿人怎么样，你还灭他吗？就慢慢在那里减少，最后减到十个啊。一步步在那里讲，好，然后神也答应他。你看第三十二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假如在那里见有十个呢？他说，为这十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你看，从五十个开始讲到十个，神都答应他了，就是说神听你的祷告了。我们圣经里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？你如果住在主的爱里，你的祷告神就答应了，你可以为人祷告，为你家里的人祷告，神要听啊，神要听，神会把他的计划告诉你。感谢主，这应该是我们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，应该是这个。但是今天很难，因为我们都 被人带到外面去，都追求外面的东西太多了，里面的东西太少了，和主的关系太远了。所以我们在读这里，我们就看见这里主耶稣说我们是他的朋友，朋友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。在希伯来文说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这个朋友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爱，就是爱字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和主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啊，是朋友的关系。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，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有一句话，十三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这个舍命的命字啊，请你查一查是什么意思啊？原文是魂，原文是魂。因为我们读这里，我们很容易体会成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。不错，主耶稣是为我们舍命，舍了，我们说舍命就是舍他的身体了。但是这里用了一个字是舍魂，而且这里讲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这个爱心，这个爱字是神的爱。那么人为朋友舍命，请我们注意，因为我们和主是朋友，这是舍魂，我们也应该为主舍魂了。我们要为主舍魂。那么这里有一个情况，就是魂和生命可不可以等同来用？因为我们这里都翻译成生命了。好，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创世纪。四十六章。二十七节。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七节，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，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。这个人字原文是魂字，原文是魂。那么整个这个四十六章啊，很多地方都是魂，比方十五节三十三人，原文是三十三个魂。十八节十六人，原文是十六个魂。二十二节共有十四人，十四个魂。二十五节七个人，七个魂。圣经里在旧约一开始是把人，神把人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魂了，独立的魂。那请你读创世纪的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这一节圣经是翻译的不准确的，如果我们要看原文的翻译，像大卫他的翻译就比较准确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，不是有灵的活人，成了活的魂。 的身体是地上的泥土造的，他身上呢吹着一口气，这口气在别的地方就翻译成灵，就是人有灵了，然后他就从地上站起来到活了，神就把他称为一个活的魂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神看我们是一个活的魂。所以旧约圣经是一把魂当做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就是一个魂，所以人死了啊，就叫你就是性命就死了，就说魂死了，所以把魂和性命是连在一起来讲，好像是通用啊，你这个人死了，生命通用，是这样来说魂的关系。但是我们请读一点新约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，第二章十四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，或者我们从十三节开始读好，并且我们所讲，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预罪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件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这里是怎么讲，他说十四节有两种的人，一种叫做属血气的人，属血气这个字就是属魂，保罗叫他是属魂的人，属魂的人不能领会圣灵的事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能看透，这个字叫属灵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明明把基督徒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属魂的基督徒，一种是属灵的基督徒，那两个字在原文一个是灵一个是魂，圣经里头的灵魂两个不能通用，但是魂和生命有的时候是可以通用的，是可以通用的。啊，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有属魂的基督徒，有属灵的基督徒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说，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人为朋友舍魂，他没有说舍灵，是舍魂。那么这个魂就不是完全说到我们的命了，就是我这个身体为主舍了，我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完全是这个意思了。因为我们一个人啊，我们魂里面有许多喜爱的东西，有的人是宁肯不要命也要把这些东西留住。我们中文不是有一句话吗，对，人为财死，就是财我是要的，身体我不要不行，这个我不要紧，但是这个钱我要，那就是魂里要的东西。中国还有一句话，江山易改，本性什么难移啊，什么叫本性啊，就是魂里的东西啊，你喜爱的那个东西啊，一个国家都可以不要了。中国不是有个皇帝叫唐明皇吗，啊，为了杨贵妃他命都不要了，对不对，他的多得很这种事情。所以这里说的舍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，也就是保罗说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属魂的人，两种基督徒，一种是属魂的基督徒，一种是属灵的基督徒，这两种。所以这里说到的属人为朋友舍魂，人的爱情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今天因为我们爱主的缘故，我愿意把我魂里面的东西舍掉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把魂的东西舍掉， 我所爱的东西，我所喜欢的东西，我所羡慕的东西，我微微爱子的缘故，我不要。有个青年人，他们为了早晨要起来读圣经，他们愿意舍去早晨睡觉懒觉的时间，他愿意舍去。比方别人是八点钟起床，他愿意七点钟就起床，为什么缘故？读圣经。我上次也说到，有一个青年人弟兄，他在上班打工，那么他就说，每一天我回家来把晚饭吃完以后，我就要用那个时间读圣经。他愿意为主舍弃，本来那个时间是看电视的时间，说晚上不是看电视吗？他愿意不看电视，他愿意去读圣经。这个就是说，人为朋友舍魂啊。主今天说，我们的关系如果是朋友的关系，不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。主爱你，你也爱主，你就为他舍魂。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，没有比这个更大。好，你看这里用的爱都是神的爱，他都是用神的爱。所以以后就讲十五节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来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就等于神把亚伯拉罕称为朋友，神要去毁灭索多玛、俄梅拉，都先告诉亚伯拉罕。那么今天在这里，主耶稣也先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预先告诉我，因为他把父从父所听的都告诉我们。现在我们读第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。第一个是他拣选了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他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主把你摆在这个环境里，那就是主拣选了你，就是给你这个环境。今天主在那里修理你，感谢主，就是他拣选你，他在修理你。拣选的结果就是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这个果子刚刚我说了，不完全是指传福音的果子，乃是说圣灵在我身上的果子。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这个长存啊，就是长住，一直在你的身上，这个果子保留在身上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这里有一个应许，是祷告得到答应。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第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我们一切所求的都从他得着，这是基督徒的祷告啊。今天一个基督徒的祷告神不听，看来你不是住在主里面， 也不是住在主的爱里面。如果你住在主里面，住在主的爱里面，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遵守他的命令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你爱他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。怎么证明你爱主啊？就是你遵守他的命令。因为你遵守他的命令，所以你所求的都求他，从他得出。感谢主。这里就是把两个关系，一个是我们和主的关系，基督徒和主的关系，住在主里面，住在爱里面，主的爱里面，然后主就把喜乐赐给我们，也把主的话，随时及时的话，应时的话都给我们，我们也在他的爱里，我们也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也结果子，这是和主的关系。另外一个就是和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，那是彼此相爱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主拣选我们的事情上不至于嫌难不结果子了。感谢主，这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。下一次我们还要讲我们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啊，也是这十五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和主的关系正常了，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正常了，然后就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怎么正常。好，我们就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五节，好，我们亲自内读。
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；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说他们无故的恨我。
感谢主。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，我们说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真理。第一个就是说基督徒和主的关系，那就是说枝子一定要在葡萄树上，我们一定要住在主里面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不是与那个礼拜堂发生关系，你也不是与传道人发生关系，你必须和主耶稣发生关系。这一个是任何宗教没有的，一个佛教徒他用不着和释迦牟尼发生任何关系，只要他按照那个法师告诉他的你怎么做，你去做就行了。一个回教徒不需要与穆罕默德发生任何关系， 啊，他们的宗教的创始者发生任何关系，你照他说的话去做就行了。啊，照样我们今天在中国如果是儒教，你不需要跟孔子发生任何关系，你只要照着孔子说的话去做啊，或者孟子说的话去做。但是基督，我们所信的主耶稣，我们的信仰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必须和主耶稣直接发生关系，直接发生关系和主耶稣。所以你要天天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不但要住在主里面，还要住在主的爱里面，然后你才有主的喜乐，你才有主的平安啊！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不同啊。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开始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。第二部分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，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就是彼此相爱，而且这个爱是神的爱，不是人的感情。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，那就是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。如果我们今天从我们的圣经十八节开始，他说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世人这一个字，在请你看你的原文圣经，不是人，没有人字，是世界，它是世界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世人恨你们，好像经常是人在恨我。圣经呢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和人来征战，特别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，我们不是与输血气的征战，好，我们是与属天的恶魔征战，是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邪灵征战，所以不是针对人。所以这里不能翻译成世人，应该翻译成世界。这个世界怎么样恨我们？这个世界怎么恨我们？好了，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把从圣经来看什么叫做世界。那现在要请我们查一查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，你看这个世界2889是什么意思？好，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系统啊，就是一个系统。这个世界怎么叫系统呢？好，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世界是神所造的。请你读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第20节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就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里是自从造天地，你的这个地字啊，原文不是地，原文是世界，看到没有？所以造天地，造这个世界是谁造的呢？神造的啊，是神造的。所以这个世界是神造的。 但是神造了这个世界以后，撒旦就把这个世界拿来系统化了，他就把它系统化了。所以世界这个字啊，它叫做个系统。什么叫做他把它系统化了？撒旦就把神造的这个世界，原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看着所造的都是好的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都是好的。然后撒旦就把它系统化，就把罪带进来了，创世纪第三章罪就进来了。罪进来以后，